有一周没跟大家见面了，也非常想念大家。有听众在这后台留言，想让我说一说美国的民族问题。我想正好这个迈阿密是一个美国的可以说是种族这个特色非常鲜明的一座城市，我们就从迈阿密开始给大家讲起这美国的所谓的种族问题。美国有没有民族？有的时候经常会在国内有些期刊杂志上说什么美利坚民族，这个民族这个东西啊，跟种族不是一个东西。民族是在19世纪的时候开始出现的一个西方概念啊。我们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族，有所谓的族之说，但是呢，这种族与其说是特定的所谓的一个民族，不如说是大家聚在一块就是一个族了，有宗族这么一个说法，有异族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并没有像现代当代意义上的那种专门的要把你强行划成什么汉族啊、满族啊、蒙古族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些所谓的当代的这种民族概念，这种将民族与政治绑定在一块儿，这种东西啊，也是19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中国自古有人会说啊，说中国不是古代讲夷夏之别吗？夷夏之分吗？但是这夷夏之分扯的最多的是哪一个朝代？是宋代。之前节目其实也跟大家讲过，宋代就是被北边的这个辽和后面的这金打的找不到北，这时候他们要证明自己这么一个其实上是一个割据政权的正统性啊，就在那儿拼命的要去找什么这个华夷之分、夷夏之别，但它的本质也不是说夷人就跟所谓的华夏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的理想就是宋代这个皇帝他作为这个华夏正统，周边这些夷人什么辽啊、西夏呀、后面的金啊，应该是把宋当作正统，而不是你在北边啊一屁股坐在我们这大宋皇帝的脑袋上，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他的所谓的这华夷之别啊。事实证明啊，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体制，凡是一直强调所谓华夷之变的，基本上最后都混得不咋样。宋代是这样，明代其实也有或多或少也搞了一些华夷之变，特别是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搞这个华夷之变，最后搞了自己越搞这个自己的边境就越不安生，因为边境上的这些卫所、边境上的这些军官啊，不把这些蒙古人当人看，不把南方的苗当人看，那最后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要当代的说法，民族矛盾。那么我们先不讲中国的事情了，咱们再回到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你会在一些期刊上说到什么美利坚民族、美利坚民族啊，那与其说是美利坚民族啊，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存在于某些人的幻想之中，特别是编这些教材啊或者写这些书的那些人所谓的美利坚民族。大家看现在的美国是什么样，美国现在是一个极度强调啊身份政治的这么一个国家，你是白人，你是黑人啊，你是印第安人啊，你是这个亚裔，他跟你分得特别细，而且呢，这种你的身份和你的政治是牢牢的绑定在一块的。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之前节目跟大家讲过，美国它这套身份政治最早都可以追溯到之前19世纪的时候啊，这种美国的这种种族歧视，黑人和白人的区分。以前我讲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黑人思想家啊，杜布罗伊，他说过的著名的话，他说这个美国的这套种族歧视是干嘛呀，就是为了掩饰这美国社会内极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因为这个阶级矛盾牵扯到了一个人的他的这工资水平、社会待遇，美国是一个一切围绕着以金钱为核心这么一个社会。但是呢，而且这个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家你到今天也是这样，美国现在的这个贫富差距这么大，1%的家庭占有了美国60%以上的财产， 这个美国当代的这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赶上了1920年代、30年代那时候美国资本主义矛盾最严重的时代。那这种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怎么样能让这些底层的人不要去把矛盾，把社会上自己遭受的这种不公矛头啊指向这些统治阶级，那就诞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目的就是让那些实际上是受到压迫的但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与这些统治阶级肤色长相差不多的人，让他们相信哦，我们和统治阶级是一波人，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呢杜布勒伊就说了啊，他是统治者啊，这些白人统治者给予了白人的这些劳工阶级、工人阶级一个非常虚幻的这么一个种族优越感，允许他们进入一些只能够让白人进入的地方，比如说公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公立的医院，然后公共的酒吧，让他们感觉产生过一个错觉，哎呀，说我居然能跟那些资本家一个大厂厂长的儿子能跟哪一个华尔街的金融商他的在一起喝酒，而且呢也是让社会上一些基础的一些职务啊，比如说消防员呀、警察也都对这些白人的底层开放。那么通过这种一方面是给了他们一些虚幻的一些社会上的待遇，这也毕竟你大家老觉得说什么中国人爱面子，他其实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民族的人他不爱面子，不爱面子的人很少，谁都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谁都想让人觉得自己被别人这尊重。那么这个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这些统治者就是看见了他底层这些白人他也想要一个面子，也好个面子，那我给你有一份工作，你看这些消防队员、警察，你还有制服，你还是为社区服务，你让你感觉到你是融入到了他们统治者这个社区之中，这么一种感觉。通过这么一种利益上和这个面子上的这么一种恩惠，让这些白人的底层成为了这些统治者的帮凶啊，一起来压迫比他们要差的、比他们境遇还要差的这些黑人和有色人种。这是种族主义的本质，也是种族主义的本质，也是现在美国这种身份政治它之所以会出现，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要把这些本来是啊阶级上的问题要转化成种族问题。那么与之相对的，咱们老说的一个民族，大家知道美国不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这是美国英美体系的这种所谓的世界观中，在这个世界观中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个贬义词。为什么啊？因为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个国家如果是统一的建立的所谓的大一统的这种国家出现的，不以这个国家内部的这些种群啊、这些族群啊、他们的一些文化差异而分的这种民族，而是一个国家一个这种所谓的大民族，这种情况下，那对于英国和后来的美国这样的海权国家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儿。比如说他们绝对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比如说什么苏维埃民族或者中华民族，不喜欢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一旦一个国家全部团结在一个民族主义的号召之下，一种民族主义的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旗帜之下，那对于英美这种喜欢搞他们这个文化渗透、商业渗透、见缝插针喜欢干这些事情的就不太好办了，他们需要有一个漏洞。所以呢强调的，他们强调的像英美强调的，他是这种所谓的小民族，一个国家跟你无限的细分。他最典型的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美国在巴基斯坦就是大力的支持啊这贝鲁支的分离势力，但是巴基斯坦名义上是美国的盟友，在阿富汗美国对阿富汗长期的用兵以及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时候啊，都是巴基斯坦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是呢这美国又不希望这巴基斯坦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他大量的经费啊进入到了巴基斯坦的西南部的贝鲁支省，贝鲁支的那个分离势力很大程度上跟美国政府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钱都是来自美国，还有大量的钱是来自印度， 那这个的话呢，他不希望你有一个所谓的大巴基斯坦的这么一个大家统一在同一个旗帜之下，所以他一定要给你找一些不同点。贝鲁之战啊，实际上历史上啊，巴基斯坦这个西南部是贝鲁之战地方，历史上就是有不断的有很多来来去去一堆的政权在那统治啊。其实这种所谓的贝鲁之的民族小型的小民族主义啊，这种所谓的这排他性的小团体的民族主义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什么时候出现的？也就是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由于巴基斯坦成为了美国向这个阿富汗的这些抵抗势力输送军火的重要的渠道啊，那么苏联开始在这个巴基斯坦搞事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巴基斯坦当时啊，最后进入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贝鲁支这个地方，给你搞点东西出来。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强调一点，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他们其实在冷战的时候没有哪一方是正义，他们是一种霸权。那么霸权国家是怎么对付那些想要反抗他们的国家呢？首先干的就是把你这国家内部啊搞得一团糟啊。这美国啊搞我们都知道了，苏联其实也一样，苏联其实也是很多东西，比如说之前跟节目大家讲的这个新清史这个玩意儿，这个东西是美国人搞出来的。美国当年80年代的时候，有一批的青年来到中国学习满语。当时这个中国这些大学啊，一看见，哎呦，是这个美国来的这些优秀的学者，居然敢屈尊来我们中国来学习一个基本上快被人忘却的语言。当时就给他们配了最好的识字力量，然后教他们学满语。然后这些人把这中国这些大广州的这些满语的文献看了一个遍，学会了满语看了一个遍，然后回去呢就开始扭曲这些文献，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去扭曲这些满语文献中的一些具体的事项。然后呢他们号称呢都读得懂满语，然后呢说自己利用原始的满语的文献来塑造出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新清史啊，说清朝是个两元帝国，说清朝并不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它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这么一个多民族建立起来的这么西方意义上的一个帝国，就要把清朝的历史跟中国历史要剥离开。这个是美国人在80年代之后搞的新清史。但是呢其实啊，这种搞法原来苏联也搞过，比如说苏联对于这个清朝，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清朝的这个描述，就说把清朝描绘呢就成为一个跟沙皇俄国一样的不断的这个扩张诚信，残酷的剥削周边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国家。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其实目的也是很简单，因为苏联从中国这儿挖了很多地过去，他们不能证明自己在外东北呀，在这个中亚地区啊，从中国这儿挖的地啊的合法性，那么不能证明自己在当地统治的合法性，那么就反其道而行之，我要证明你那片地啊本来就不合法。虽然我有可能我把这块地儿占了，我可能不道德，但你这块地儿本来就不道德，所以你没有权利去指责我把你的这地儿给割了。这苏联时代他们那个关于这个亚洲东亚地区的这教科书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要肢解，将中国的天下观曲解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这么一种民族观念，特别是那种小民族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苏联和美国啊，那是如出一辙，他们基本上是干的同样的事情。那么还是回到美国，我们刚才回顾了一下啊，美国它的种族19世纪的时候种族主义歧视，其实为了是掩盖的是阶级矛盾问题。然后呢，美国的对外政策也非常强调这种身份政治，要强调这些小团体的利益，要强调每一个小团体之间是不同点，他要把这些一个国家给彻底的解构。这样美国的资本美国的势力才能进入这些国家，渗透到这些国家里头去。当然了，这个东西有没有出现反噬，那照样就出现反噬了，出现一些开枪走火的地方，那开枪走火就是现在。 由于他们在历史上过于强调这个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不同，我们要强调这地方美国它和欧洲这些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刚才强调美国它是不讲民族大民族概念，但是呢它讲的是这种啊肤色十九世纪后半叶诞生的这种种族主义观念，它不是民族，它是种族，白人。像现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现在的美国的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时候它不像中国这个人口普查可能要讲问你的民族是什么，美国是什么，美国是要讲你的种族是什么，是你的 race 不是你的 nation， 是这么一个词汇啊。那这个种族呢是怎么分的呢？就问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种族是什么，你是白人吗？一般是白人，然后非裔，非洲裔其实就是黑人，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亚洲裔，然后呢还有太平洋岛裔，太平洋岛裔和阿拉斯加以及原住民。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太平洋岛裔啊？因为美国在整个太平洋上有很多的海外领地，或者呢是这个以前的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托管地，其实就是准殖民地性质，所有大量的这些夏威夷啊，比如说什么马里亚纳呀，什么塞班岛啊，关岛上这些有很多太平洋地区的土著，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了美国的公民，而且数量还是挺大的，所以他专门来这么一个这太平洋岛裔。然后呢在这之外，在这些所有的按照你的所谓的这个来自的大洲大洋洲，来自的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地区的不同之外呢，这是根据你的起源，你家是从哪儿来的，来这么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拉美裔。因为拉美是个很特殊的团体，他们都讲西班牙语，而且呢都是信仰天主教，但是呢他们的起源又非常复杂，有这个拉美裔的黑人，有拉美裔的亚裔，还有很多拉美裔的白人，还有很多的是拉美裔的混血，白人黑人什么亚裔的混血。所以单独啊，在所有的这个美国的人口普查的时候，他都会单独说你是不是拉美裔，当然拉美裔是一个单独算的问题。这是美国的现在的整个所谓的种族，它按种族来划分的啊，整个这个美国的社会。所以有听友问说美国有没有民族啊，美国没有民族，美国有种族。这个种族最早起源于哪？起源于当年的种族歧视。因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刚才说了，它种族歧视的原因就是为了遮盖啊美国当时这社会上啊越来越激烈的这种阶级矛盾。然后呢加上当时在欧洲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伪科学啊，就是种族人类学。种族人类学说每一个地区的这个人类啊，不同肤色啊，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类啊，它不是一个种族，有什么高贵的种族，有低贱的种族。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三个圈论，说在德国、荷兰、英国这一圈是原来最高贵的什么雅利安的白人种族。高贵的白人种族还包括了这个北欧，北欧那几个国家除了芬兰之外的那几个国家。然后在外头呢是那些稍微贱一点的，比如说像这个爱尔兰，比如说中欧的很多国家，包括法国。因为这按照这些白人至上主义的理解呢，这个法国呢是日耳曼人，也就法兰克人和当地的比较贱的这个高卢人混杂出来的这么一个种族。那么再外面一圈就南欧的那些人就更加低贱，在外面那就是有色人种最烂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啊，在美国是有非常多的实践的。比如说这个英国裔、英裔的、苏格兰裔的，他就歧视爱尔兰裔的，然后爱尔兰裔的就歧视更加那来自南欧的啊，这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啊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种族啊种族矛盾越来越深，黑人和白人的矛盾越来越深，那么这些白人都画在一起。然后专门是用来歧视那些混得比这些白人还要差的黑人，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私刑。 私刑。什么是私刑呢？就很多的白人，特别是美国南方啊，其实不分南方和北方了，美国各地呢，只要是地方上的人认为黑人他犯了罪，比如说呢性骚扰了当地的一个白人女性，或者呢从哪家里偷了钱，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他们认为他这么干了，就可以上私刑。上私刑是什么？就是把这黑人啊直接吊到这个树上给你吊死，然后烧一把，然后大家围着这黑人被吊死的尸体啊照相，这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啊，其实就是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制造这种黑白的矛盾。制造完黑白的矛盾，那华人就更不用说了，华人也是有色人种。那么华人是有色人种，而且这些华人呢，很多的来到这个美国之后是个下层的白人啊，是抢同一个职务，比如说这些挖矿的、修铁道的。那这时候呢这些白人的下层就跟白人的上层统一到一块，像中国人弄成了这么一个恶魔团体，就是著名的黄祸，从19世纪80-90年代开始出现的排华浪潮。美国排华是在19世纪后半叶就有了，不是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有的。这个美国排华历史源远流长，目的呢就是要用种族的手段，要用种族区分的手段拒绝中国人进入美国啊。后来呢，这种所谓的拒绝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这个趋势呢，扩张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美国在所有的这些亚洲的，特别是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有所谓的移民上限，有这么一个移民的配额，而且配额是少的特别可怜。那么相对的呢，你要是来自于欧洲那些所谓的白人国家，那你这个进入美国啊，移民美国的机会啊，要比这个来自亚洲的这些移民要高很多很多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白人与黑人对立，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对立。那这有色人种是亚裔，然后包括白人对那些土著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土著的，对印第安人，对于阿拉斯加，对于大洋洲上的那些太平洋上的那些岛小岛上的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这个歧视从那个时候就诞生了。从那个时候诞生之后，那么美国呢，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美国到现在啊，因为它历史上长期执行这么一种种族歧视啊，种族隔离的情况，就是通过这种手段，结果就把这些黑人团在一起了，特别是黑人，然后包括拉美裔。刚才没说完，这个美国对于，因为美国的早期移民的大量的这些美国人都是来自西欧或者新教地区的这帮人，他们对于天主教是非常反感，而且又是来自于这个南欧的西班牙呀、葡萄牙这些地方的前殖民地的一些混血的这些拉美就更加反感。所以当时这个之前节目也给大家讲过一点，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优生优育的国家。当然呢，它这个优生优育呢，并不是说像中国这种计划生育那样，因为当时美国在20世纪初搞的优生优育呢，是针对的特定的种族群体，那就是黑人和拉美裔啊。他不希望这黑人和拉美裔的人数啊，在美国太多啊。中国当时已经把美国人直接用物理方法给踢出了这个美国，那么对于还在美国境内的这拉美裔和这个黑人来说怎么办？这就打着优生优育的这个名号，在这个拉美裔的，当时是洛克菲勒啊基金会资助啊，有这么美国最早的这个优生优育的先行者，一个女大夫，在这黑人的这个社区，在拉美裔的社区搞这个堕胎手术。这又牵扯到了最近的一个事，大家可能看见了，美国的这最高法院最近他要推翻一个在1970年代最高法院定下来的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关于堕胎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是否合法这件事情。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咱们下回再继续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